大家好，这里是后排影评，我是戴甲。
大家好，我是 Music。
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谈论一部拍摄于两年前的电影，叫做《妖猫传》。这是一个国产电影，导演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我应该说我算是陈凯歌的粉丝了，从那个黄土地到搜索，陈凯歌的这个在中国影坛的这地位我想都不用说了啊，他是中国电影这个公认的几个大师之一啊，应该就没几个大师，一个他，一个张艺谋，最多可能再算个田壮壮。我们那个再介绍一下这个演职员的这信息，演这个白居易的人呢叫黄轩。当时啊，这个黄轩是特别火，因为2017年上映了他主演的两部电影，一个是《
芳华》，
芳华，哎，然后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妖猫传》就上映了
啊。
等于是他有点
同台 PK 啊，
霸屏的那种感觉。扮演日本僧人空海的叫做染谷将太，我只看过他一部片子，也可能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只看过的这部片子，叫《那啊那啊神去村》，不知道你看过没？然后扮演这个金吾卫的皇帝禁军呢，叫陈云桥，他的扮演者是秦昊，
嗯
啊，然后陈云桥的夫人春琴，扮演者是张雨绮。杨玉环就是杨贵妃的扮演者呢，是台湾演员叫张荣荣，哎，他是中法混血。然后还有白龙和丹龙，哎，这两个呢，应该是属于小鲜肉吧，属于流量小鲜肉，这我不是很熟悉啊。一个叫刘昊然，一个叫欧豪，
嗯，
还有两个日本演员，一个是
阿部宽，
对，阿部宽，还有一个呢是扮演阿部宽的那个阿倍仲麻吕啊，那个
太太，
他的太太的松坂庆子，
啊、
哦，他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演员。
幻术师是谁？嗯，
黄鹤是刘佩琦，
黄鹤是佩琦、
是一个老演员。我们为什么要说这部电影啊？正好啊，最近在中国大陆这个影视影坛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哎，它就是描写这个
唐朝
的，对，而且是盛唐时期的这么一个网剧，
嗯，
哎，它是也是根据那个马伯庸的那个小说改编的，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年来的这个唐朝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不多，比起这个明朝和清朝的电视剧呢或电影作品呢就是少了很多，那个主要是电视剧，而且它还分几类，一类呢是拍的比较严肃的，比较正统的，就是根据史书改编的，一个是镇关之治，还有一个是镇关长歌，哎，这都是就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赞颂其这个治国理政的，还有一些是戏说，有点粗制滥造了，这种分数估计连五分都难上，就是有王朝女人杨贵妃，哎，著名的那个马镇，
嗯，
就是这个电影啊，还有亲王李世民呢，杨贵妃秘史啊，这些都不值一提，哎，就是很粗制滥造的这个东西，
嗯
啊，还当然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叫大明宫词，我说你看过没有，就是当年 CCTV 八那个八台，
我知道这个，我之前还以为是一个名剧呢、
啊、
我这属于历史知识比较平凡
啊，他那个宫叫大明宫那个讲的是武则天和他的那个太平公主，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故事
啊，
是著名的非常异类的一个就是沙皇风格的这个大唐史啊，那台词都是一大段一大段跟那个就是现代汉语，但是这个风格是非常特殊的。当然还有最后一类了，最后一类就是借着这个大唐的这个外壳拍摄的一些类型片，比如说这个徐克的搞的这个狄仁杰啊，还有狄公案呢，狄仁杰探案传奇啊，这就是中国拍的这种电视剧。为啥狄仁杰这么多呢？因为狄仁杰好像中国古代就有狄公案，应该是明清的时候人写的，然后还有一个荷兰人写过一个 狄仁杰侦探狄仁杰，我不知道你看过没？什么黄金案？
荷兰人
对，不是河南人啊，是荷兰人，高罗佩吧？还有一个
哪个年代的荷兰人？
19世纪还是20世纪？反正就是19世纪吧。
他来写一个唐朝的事儿，
对，
他最牛逼，
侦探小说啊，就是以狄仁杰。哦，
他是搞历史的，什么唐史研究是吗？就是
我真不知道他干嘛的，反正就是一个荷兰人，特别痴迷中国文化。他叫英文叫 Judge D， 咱们有兴趣可以搜一下这个小说，叫 Judge D。好，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剧情的这个简介。本片呢，主要就讲述的是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是一个小官，和日本来的这个遣唐僧叫空海。他们两个人呢联合调查妖猫杀人和杨贵妃之死的这么一个故事。本片涉及的是主要历史事件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唐朝的这个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叫马嵬驿事件另一个实际上就是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他一个重要的情节是里边有个极乐之宴，这个东西应该是完全虚构的
是完全虚构的是吗？我以为是有那么一个
唐朝肯定是有这种宴席但是像他描述的这个极乐之宴应该是没有的。
那个花个香灰楼那是有的。
这个电影它的主要的文本改编是改编自日本的一个奇幻小说家叫那孟振模，他的有写了一个叫沙门空海大唐鬼宴是根据这个改编的。
这名字太像地摊文学小说了这。
他还写过一个那个小说被网易改编成游戏嘛，阴阳师。
阴阳师是吗？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影片评价了行，喵子你先来给一个评级。
我这个是前后看了两遍前后两遍的这个观感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一遍看完感觉很一般。第一遍看的时候尤其前一段不是特别喜欢神神鬼鬼的，就感觉他要给你抖一个包袱是吧，在前面把你的胃口吊足。但是后半段那种奇景的展现，然后抛出了一些对这个就是导演对这个历史真相的这种追问或者是解读然后和他一起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怀疑到接受这么一个黑白掺杂的这个真相，然后同时又和自己和解，这后一半还是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吧。他这个前后割裂也比较明显然后第二遍看的时候，看完之后可以打一个推荐观看了现在是
原来是不推荐观看，
原来是爱看不看吧
但有些人好像说他是前半部拍的不错，后半部就感觉就是特别是到那个玄幻那个阶段了以后
我第二次刷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导演大概想表达什么东西了因为你第一次看过之后你是有一个大概的掌握的半的物理史料，然后你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就全程从头看到尾，中间也没停，一次看下来这种观影感受还是挺不错的吧，我觉得算是一个挺好的片子，尤其是你就是理解了导演的那个心境，然后你带着这种感觉再去沉浸在他给你制造出来的那种华美或者是那种幻象中这个观影体验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推荐观看。
那我的这个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呢也是推荐观看。我之所以推荐观看并不是说他拍的有多好，这个拍的有多好呢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我对这个本片拍摄过程来讲呢我可能有很多疑问只能说是疑问。但是我推荐的理由呢是什么，就是这个片子它展现的是一个对大唐的这种盛世的一个文人视角下的一个回溯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它是对历史的这种所谓的真相从表意到内涵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对，
所以这个态度的这种片子其实不多，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这种历史改编的片子它对权力的这么一种态度是很独特的。实际上那我们紧接着就要说这个本片所经受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这个评论批评是什么呢？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网上最流行的这个六学的这个词汇叫改编不能胡编，细说不是胡说。这个因为这个电影很多人对它颇有微词的原因就是说它脱离历史脱离的太多了， 就完全是变成了一种好像是故弄玄虚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批评的是说这个片子形式大于内容。哎，其实这个观点我是基本同意的啊，它确实是形式大于内容啊，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形式大于内容的片子就不能看，对吧？就不好。
电影本来就是形式，
对，
关于形式。
而且中国电影我觉得最缺乏的就是形式，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有一些人说呢，这个剧情肤浅啊，流于表面，然后台词太多了，该用镜头表现的全是搞了一个那个旁白，把它给念出来了。
嗯，
这个当然豆瓣，你看现在豆瓣那个评价最高的那些短评啊，就是导游式串场，哎，这就是对这个片子最一个最焦点的一个批评。然后这个主要情节的这个有点像那个玛丽苏的那种网文，哎，就是玛丽苏就是指的一个女的，她被无数的男的喜欢啊，是那个绝对的那个男主女主角光环啊，这么一种设置。谈谈我们对这些看法的观点啊，
嗯，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谈呢？是因为这个电影不是刚刚上映，对吧？是已经沉淀了很长时间了，就是网上已经形成了
2017年的片子是吧？
两年了。该有的这个评论呢，该沉淀的也都沉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去回顾一下这些观点，包括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行，我们就先可以谈论一个问题啊，影视作品的历史改编，改编不是胡编，戏说不能胡说，这个胡编和改编，胡说和戏说它之间的这个到底的分界线在哪儿？
其实这个讨论就是很像我们之前讨论过关于这个纪录片这个真实的那个，其实是一个意思，是吧？纪录片说的是当下的东西，然后你这种历史改编说的是历史的历史，那就更容易改了。历史本来就是看不清楚的，可以说是。
但是纪录片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素材可都是现场拍摄的
啊，对
啊，有一个纪实感。但是历史片你是不可能去现场拍摄的，
就很难100%完全真真还原，是吧？真真假假，它已经经过无数，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更是这样，中国的历朝改朝换代次数也比较多，你每一次的这种政权的变革，基本上前面的史都要重新修一次，经过重重的这种就是后人的加工啊，历朝历代的人，那基本上你要回溯这个历史真实的情况到底什么样，就是非常非常难，尤其是年代越久的东西越难。你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在那个有一本那个叫《历史之源》，是那个牛津通识读本，
嗯，
有一套那个书，那里边有一本，他里面回答过一个问题，他说历史是什么？说任何历史都是临时性的，面对极度的复杂性，试图说一些什么，就是大多数发生的事都是，人们去试图是实现某一个特定的目标结果，但是他们并不具备预见其后果的洞察力。其实很多人做一些事儿，他不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是吧？但是人们出于当下的原因和当下相关的环境，他们去行事，在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波浪，就超出了自身向外扩展，然后又与无数其他人激起了波浪，相互作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要说我们来说现在的这个历史，你都有点可能无从下手了，因为这个东西信息实在太多了，因为历史是关于过去的全面的一个故事。
你说这意思有点像那个历史学界经常说一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
就是由后人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这个自己这种理解所加工过的一种关于之前的这么一种总结。
所以
它必须总结嘛，你不总结你没法写书啊，没法形成观点，
碎片太多了，信息太多了，
嗯，对。
他还说到了一个叫做追求真实的危险性，就是你确定一种记载比另一种记载更好，我们就把历史浇筑成了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它寻求一种就是客观的或者是科学的历史遵循的一种规律，其实都是不可能的。这一观念就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嘛，但是也因此也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说每天报纸上啊，或者是政治家都会跟我们说，哎，历史怎么证明他为他们的这些种种的东西辩护，其实主要就是把它简化了嘛，是吧？抽取其中的一部分东西，然后让他们看起来这些历史是独立于人的参与和作用之外而发生的。但其实你想想历史是多么的 复杂跟庞大。当然这有点，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那种虚无或者是相对了。我觉得提出来这个是给我们很多人解读吧，脑子里解读说，哎，一定要求出一个真实的单一的或者是某种确定的这种历史解释，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几个层次吧。你其实刚才 Miller 说的是一个最基础的、最深入的一个直达本质的一个层次，就是说历史真相的一种探求的可能性的问题。首先呢，这个关于历史作品的改编啊，你们知道这个电影它属于艺术，对吧？那艺术它就是一种主观的一种描述。
对
啊，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否则的话它是历史研究啊，它就不是这个文艺作品。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历史电影它没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历史真相，它也
不
需要，
对
啊，这不是它的任务，
这不是它的任务，
对，它也不需要去干这个事。
它的任务是作者表达，
对
这个。
当然了，你还可以说到下一个层次，就是即便我们想还原历史，就是刚才 Miller 所说的那个问题，你还原不到。因为你很难弄清楚这个很多这个东西，很多这个事实。刚才你说是因为材料过多，这个很多朝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历史很多时候它依赖的是一些官修史书，
对，
特别是这个像唐朝就是新唐史是吧，旧唐史，然后之前的南北这个五代十国呀，南北啊都有自己的官修史书。中国从这个汉代之后呢，基本上到唐就开始形成了由官家垄断这个史书编辑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我觉得了解中国历史有一个，对一般人来讲，我自己是不是特别了解啊，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有时候很缺乏一种来自民间的或者是来自底层的这种声音。你了解的就是王侯将相的那些事儿。
对对对，没错，
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些声音确实是就是有意的被抹掉了，或者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记录。我看那个书里边很有意思，说有一些关于唐朝当时真正的这些生活的东西，好像都是像日本有一些遣唐使，他们过来，他们去记录了这些，他们有点像写游记一样，到哪儿怎么样怎么样，接受了谁的帮助。
他们是站在一个那个底层视角，
对对对，
仰视这个整个这个唐朝社会。这就是官修史书的一个问题，官修史书它肯定关注的是上层社会，是在朝堂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它对这个文化层次，包括老百姓生活啊，经济上的一些情况描述极少，这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个问题。它更多的呢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它是为了教育统治者如何做好皇帝，如何治国理政，
这
么一种
对出发点
指导性的一种东西，而且它是站在儒学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道德判断的这个标准上去映射整个历史，去找到这个自己所谓的这个证据啊。像那个唐太宗他和那个魏征的故事啊，这是被历朝历代所赞颂的赞叹的所谓的这个开明君主，他们这一个模式，他就是广开言路嘛，对吧，这个模式具体它怎么形成的，历史上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段佳话，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是可以去考证的一件事儿。我们知道唐太宗本人啊是特别注重这个历史的。这个历史书上说呀，他有一次想看这个他的起居注，对吧，然后起居郎呢其实就是白居易现在那个电影里边所演的这个角色，拒绝他看，说这个这是让后世看的，不是你让你看的。然后史书就对这个大加赞赏，对这个这个起居郎，就觉得这是一个典范，史家那个典范。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皇帝如果做这件事儿，他居然被记录下来变成一个典范，就说明了他的这个稀有性，说明了这件事值得拿出来一说，它不是一个普遍情况，
是个罕见的情况。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起居郎是没有办法拒绝皇帝的。
对，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可能都得手了，他想看的时候他都能看啊。所以唐太宗是由于唐太宗我们知道他是杀了自己的兄弟啊，登上了皇位，就是
他心里是不安的。他这个
对，咱们中学就学过他玄武门之变，对吧？他特别注重历史对他的评价啊，他可能也有点担心啊，就是特别注重这个评价，所以他不断的要去塑造自己的在历史中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那个经常 搞，也可能是他要搞一些艺术，就是这个真人的艺术表演啊，他去演一场戏，就配合自己这个史书的这个塑造啊，或者是他直接的去干涉这个史书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这个过程啊，那基本上就是都不知道被改了多少遍，然后在皇帝这个一字一句的这个注释下啊，写出来的现在这么一个东西。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对对对，
而且他还特别在意自己跟那个隋炀帝的这种对比。
嗯嗯，对，
我反正是那个日本人那讲谈社里那说的啊。
日本那个学者编了一套这个中国史，叫是讲谈社编的。
讲谈社，对
啊，这个关于唐朝的叫《绚烂的唐文化》吧？
对
啊，
他说其实就是客观评价隋炀帝跟唐宗比，不管是在这个治理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视野啊，各方面可能都要超过唐太宗。
嗯
啊，唐太宗心里他其实是处处就把这个事儿挂在心里了，不能比隋炀帝差。
这个我也听过这几个说法，但是我不是从这个日本学者上听的，因为首先是中国那个有史以来能管到那个户数统计啊，隋炀帝时代是远远超过那个唐太宗的那个户数 啊。还有一个就是唐朝的所有的律令和那个他的那个制度
跟
隋朝基本上是沿袭
的，
这个对隋朝的两位皇帝基本上就是沿用他们的这个制度。当然更多的我觉得像那个 Muser 刚才说的是可能历史过于复杂，对吧？但是我想通过这个唐太宗的这个例子，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很多时候还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古史，它的问题还在于史料过于缺乏，可能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史料过于缺乏并不是说遗失的结果，它是当时的统治者或者日后的这些统治者所刻意塑造的一种集体遗忘，它是需要让大家去遗忘。北大有一个历史学教授叫罗新，他就在自己的几本书中啊，他就说这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遗忘工程。遗忘是大海，这个记忆是孤岛，这个比例是遗忘的特别多，记忆的能记下来的特别少啊。所以我们想重塑历史可能就是非常困难。所以他说呀，这个历史有个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努力的创造多种的表述，多种的可能性，去破坏这个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个战歌，就是要形成一个多维观点，这样的话可能能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吧。
嗯，
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历史电影不必苛求真实，对吧？这也是很多评论呢，他们跑偏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求真实，你去找史料吧。
对，
或者
是个历史纪录片，对吧？可能会更贴近一点。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形式大于内容这个问题。本片的形式其实是它的一个制作的重点，包括那个从 CG 内容到这个整个唐城的这么一个实体的搭建啊，在现在的这个襄阳。然后呢，它这个树都不是 CG 做的，树都是他们种出来的
啊。
还有这个服装啊，化妆啊，道具啊，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就是你能看出来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基本上搞了一个还原，跟现在的这个叫《长安十二时辰》可能有点像啊，他们这些就是服化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优点，他展现了陈凯歌导演他这种想象力吧。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在想象力方面其实比较欠缺的。他把这个东西还原的这么，你不管说好还是不好吧，反正他把他心目中的那个盛唐的那种景象，通过这种视觉语言表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对我来说，我反正第二次看的时候，我第一次也是，第一次我是很容易被他带进去的这种，我是一个很容易受这种感官刺激影响的这种观众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
他有哪几个景象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场景？
极乐之夜嘛。其实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那个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那种感觉，有一点。
嗯，
当然不是说在集体舞啊，是那种就是给我的那感觉，可能是这是导演心目中想象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可能是吧，那展现出来的极致的这种华美的这种景象。我又在想，其实如果我们再过几百年，或者是甚至年代更久一点，我们回头看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后人说不定也是在赞叹这个我们是处在中华盛世嘛，中华盛世最好的年代。但是冷暖自知嘛，其实你活在这个时代，你自己知道是什么样的。 因为时间对这种记忆的腐蚀啊，还有这种历史造成的距离感，它永远可能这种华美的东西只能存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吧。
这个导游是串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片子，他主要转景都是通过两个主人公，就是空海和白居易，这两个人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安城啊游荡，游荡于不同的景点之间，他那个形成了一种大家吐槽的叫导游式串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点呢？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方面啊，确实这个导演他设计上有些问题，就是节奏有点快。首先是节奏有点过快，因为这两个人其实他是在追寻这个妖猫他的这个来源是吧？调查这个事情，包括出入于各种皇家的这个藏书的那个地点啊，对吧？包括探访这个过去的这些有关的这些人，可能导演确实想卖弄一下这个唐城的这个景色啊，包括搞个大全景什么。实际上这些有些时候是不用拍的，有些时候就是一个转场，直接切过去都行。但是他呢就
没有什么，实际上就是对推动这个故事叙事没有什么用，他只是一个为了展现这个背景，或者是他们俩他有这个东西。而且
就是他对这个人物，其实你要真说对人物呢塑造有帮助呢，其实我觉得有点重复。他凸显的就是白居易啊跟一个那个小孩一样啊，就是看到这个吓蹦吓跳的，然后那个空海呢就纹丝不动，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表情，就是只能是他那个迷之微笑，网上所说的就一直挂着那个皮笑肉不笑那个笑脸。
他那个笑脸我觉得在有一幕是有用的，就是他最后看见那个就是杨贵妃他躺在他那个棺材里边，那一幕他哭了，他那表情非常震惊，因为这个就跟前面形成对比嘛。他前面一直是那种迷之微笑，镇定自若，一切尽在掌握，一直到他最后他发现杨贵妃其实没死，在那个里边还怎么痛苦的把指甲都抠出血了，那个让他特别震惊。那一幕我感觉这个反差的效果可能是有，我自己觉得一个最大的不足吧，他们就是他对这个人物行为动机交代不足，很多东西你感觉就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太顺利了，就是完全是被那个猫牵着走。
所以其实前面那个导演他让他们那个走街串巷，他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带出这个黑猫给他们的各种指示
啊，对
啊，然后引导他们去回溯那个极乐之焰的这么一个场景。
对，相当于前面一半都是一个影子，
对，就让他们去找到阿倍仲麻吕那个日记，然后从那个日记开始，这应该是影片的进行了快一半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进行这个极乐之焰盛唐的这个回溯。
对
啊，
还有一块我觉得不太好的，就那个白衣少年对贵妃的爱，基本上也就一两句话的这个交集，极乐之焰上有这种。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让人很不明白，就是他怎么就
爱成那个样子了，就已经三十年。
这里边就是这个片子里所说的这个玛丽苏情节嘛，就是杨贵妃的这个爱之光环啊，跟一个吸铁石一样把那个男人都吸引过去。
我觉得可以，就是你怎么他们几个都是确实比较年轻嘛，那时候就容易冲动嘛，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哎呀看到一个美人还跟他说了几句话，但是这个中间你只能靠脑补了，就脑补少年时期那种热血冲动那种。我觉得
导演其实他是想把那个杨贵妃的那个扮相的那个塑造让他变成一个很大的原因
啊，只要看到他，
对，因为他不断的在描写这个杨贵妃回眸一笑，这个给一个那种特写，然后华丽的服装道具，就是犹如这个天神的这种形象的塑造，他其实想就搞这种效果。那明显的可能很多时候，这由于这个每个人对他这个形象理解不一样吧，有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这个好像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能够说服你让这些人都能够为他出生入死。人人都爱杨贵妃啊，这个剧情设计咱们也不能说它就一定是这个硬加上去的啊，它可以有这个设置，但是这个设置前提就是这个杨贵妃在这里面不是单纯的一个美人，对吧，它其实象征着这个大唐的这种精神。这个导演明显是有这个刻意的有这个植入啊，比如说杨贵妃她在宴席中说的这个所谓的人人平等这种观念，包括他对刚开始荡秋千的时候是吧，那个旁白就直接就说出来了，
对，
说大家都仰慕这个杨贵妃，他是盛唐的一个标志物，就相当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奇景一样，可能人们对杨贵妃的爱也是对 盛唐的一种吸引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说一说本片的这个主旨啊。
嗯，
谈到这儿呢，就是说陈凯歌的这个导演他拍的这个《妖猫传》啊，是不是关于歌颂爱情的一个电影，还是一个就是说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是为了一造梦，哎，为了炫技、技术优先，他所拍出来的这么一个电影？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片子肯定不是一个爱情电影，或者说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电影，是吧？这里边有爱情，但是它的主旨肯定不是探讨爱情。
嗯，
作为陈凯歌，他作为一个文人来讲，对极度的这种盛世的这种夸张式的这种回望，然后呢，对盛世坍塌的这种幻灭，也就是他其实主要是表达的是这么一个
一种反差跟一种对比，
同时他对这个盛世和幻灭这中间的权力在这里边扮演的这种角色，有一种相当程度的批判吧。
我自己觉得他是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最像他自己的应该是那个白居易。白居易是前面是一个他非常相信唐玄宗跟杨贵妃之间的那种爱情，
嗯，
甚至他在写那个东西。然后呢，这时候这个空海过来了，
嗯，
他是觉得不对，这真相肯定不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一步一步最后知道了最后是怎么个情况，怎么再去跟这个真相去和解，是这么一个过程。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导演最想表达的一个东西。他中间你既有这种背叛，又有爱恨交织，又有这种阴谋算计，也有非常真诚的这种感情。它是一个黑白掺杂的这么一个真相。最后白居易最后是说了嘛，我一字不改嘛，就是你觉得他是觉得他中间你就算发现了这么多黑暗的龌龊的事儿，他最后还是有很多让他觉得很感动的，是真情实感的部分在存在，他就是拥抱那个部分，
嗯，
啊，是这样的，跟自己达成一个和解。我觉得这是导演可能想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吧，就是，
嗯，
但是他这个东西，因为他说的也不是很明确，说的也是相对比较隐晦，跟他的就是推动故事的那些用旁白啊，用这个对话大白话就直接交代完了，他这个东西没有说的那么明。
对，
明显，
这个陈凯歌导演就是你看他这个电影啊，他的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小问题啊，但不能说是小问题了，就是贯穿始终的这么一个，他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又不给你说明白，
对，他没说明白，
就是，他一定要搞这种就是非具象的这种有点抽象的这种，
包括那个
影射呀，
西瓜
是象征啊，对，
对对对，
这种表达，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嘛，表达欲过于强盛。他在一个电影里要装的东西太多，导致这个
反而他那个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就是
对，这力量不够，
力量
有点不够，对，他这个劲儿啊，没使得太平均了，他没有集中的这个有重点的去搞个突破。我们接下来可以说一下这个人物的这个分析，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唐玄宗、杨贵妃、白居易，可能还有这个空海。唐玄宗呢，这个影片塑造唐玄宗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用电影里话说啥，是终极的幻术大师啊，这啥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阴险虚伪的一个权力的这个操纵者。他的理想是什么？就是电影里说了，叫驾驭一切，这就是他的理想，
极乐之乐。
对，极乐之乐就是驾驭一切的快乐。首先要说就是这个演员叫张鲁一啊，张鲁一对这个唐玄宗的这个诠释我觉得是很到位的，特别是一开场啊，他跟那个杨贵妃的那个嬉戏，在那个宴席上，然后他看到阿倍仲麻吕想要跟这个杨贵妃单独说话的时候，这个神情是很到位的，实际上是一种尴尬，或者是一种帝王式的一种找到了帝王式的一种淡然，哎，就是豁达这种淡然。包括最后他那个影片里说，这个安禄山造反了以后，他仓皇的逃离这个长安，一群人簇拥着他，对吧，从那个大街那儿往那儿走，那个他那个神情，包括最后他直接朝天上喊了一句我还是皇帝，这个设计的很好，我很喜欢这个演员的他这个塑造。这个电影啊，他很依赖于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的了解，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了解的话，这个电影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唐玄宗在中国人的眼中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古代的大一统的帝王， 他是追求浩大，追求这个那个雄伟业绩的这么一个帝王，像那个统御海内的帝王，他首先他是个政治人物，其次才是一个跟杨贵妃的这个爱情故事。唐玄宗他绝对不是一个傻瓜啊，早年也是说是经历两次政变啊才杀出来的这么一个
他是
自造的一个帝王，
然后他才上去的。哎，
对，
这也是哎这种一看唐史，其实我之前对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嘛不是很感冒，就是觉得不就是夺权嘛，杀来杀去。
嗯，
你看唐史这个表现的其实挺明显的，
一般都是小儿子啊，
对，
夺那个年长的这个皇子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后宫乱政，包括武后，
对，中间武后，
这个
武后出来一次
皇后乱政，后再后期就是宦官乱政，宦官废立皇帝，能杀皇帝的宦官，这可是独一家。刚才咱们谈论了，就是历史改编电影的这么一个，就是不需要去遵循历史，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批判、我们判断这个历史电影是好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历史精神的这个把握，
嗯，
对吧？你可以不符合历史的这些细节，啊，你甚至可以改动它的这个时间，像本片就是从50年改到了30年，你甚至也可以把这个人物关系进行一些改变，都可以。但是关键问题是你要抓住这个历史的精神，能形成一个共鸣。同时你要又说出来一些独特的东西，
嗯，
你对这个大唐这个精神独特的理解，否则你拍这电影干嘛呢？你要如果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精神，是吧，你不用拍这个电影。陈凯歌导演在这个唐玄宗的这个角色把握上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准确的啊，就是一是他知道安禄山要谋反，对吧，这是基于什么事实呢？就是很多历史上说呢，就唐玄宗是个笨蛋，在这方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安禄山会谋反，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低估这个唐玄宗的智慧吧。他肯定会提防这个人是他是谋反，所以他故意安排了一段这个唐玄宗穿着胡服跟他这个
跳舞，
哎，那段戏，就是他就是说明了唐玄宗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这个玩家，他是会洞察这些事儿并参与其中的，他不是说一个傻子啊。误用安禄山呢，肯定不是一个偶然，他是一个。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的一个
不得已的
选择，对，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后边再说，因为它是跟唐朝的这种边疆，包括整个唐朝体制是相关系的。为什么要重用安禄山？为什么要重用这个藩镇？这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本片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完全撕毁了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他们是对唐玄宗的这个对杨贵妃的宠爱呢，只能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之下。他刚开始宠爱他，三千宠爱集一身，是为了，他是为了展示大唐的繁荣，他为是要搞一个。
我倒是觉得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说吧，我觉得因为他这个电影只展示了就是那一个时间段的，就是确实
啊
唐朝快崩溃的那一段，我觉得。
那你觉得爱情还存在啊？
还是有的吧。
啊，
和平盛世的时候吧，你也没有什么这个生存危机，那就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没什么问题，有一个判断吧，是吧？
但你不觉得唐玄宗把杨贵妃变成了一个展示物吗？他一开始就不是专属于他的，
啊，
一开始这个电影展示就是要在公开场合下展览的这么一个。
但我觉得展示物的前提也是他确实是很喜欢他，
嗯，
是吧？
是
大部分写的他的就是昏庸啊，或者是就是堕落腐败，也是因为他重用杨贵妃的这些亲信嘛，这些家里。
嗯，
几个姐姐还有什么他的那个杨国忠啊，
嗯，
那一大帮人全都把持朝政，整个国力由盛转衰，从
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他用他的那个亲信年纪年代很短的，就是用他那个弟弟叫杨国忠嘛，
啊，
只用了三年，那个
啊，只用了三年，
安史传就爆发了，也可能是他之前
积弊已经，
积弊已久，
嗯，
他就是盛世之下有些危局，只能用这么解释了。然后我们可以说杨贵妃，杨贵妃是本片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个配角啊。但是他我觉得是他戏份可能还没有那个春琴多呢，但他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片子的隐藏的这么一个
核心，
对，一个主角，是本片极力塑造的这么一个形象。明德你先说说这个杨贵妃这个形象塑造，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于单一？
我听到有很多人不买账，觉得
对，
觉得找这么一个人。我当时
那你说选角上的问题啊，那你觉得选角上他这个
还可以吧？我觉得稍微瘦了点
儿，啊，瘦了点儿，
以胖为美，不是应该丰腴一点吧？
我是觉得他这个上面头上戴这个东西太大了， 显得他脑袋特别大，
嗯，
成为三角形了啊。其实张荣，你看他平常的扮相还是更美，我觉得更好看。
杨贵妃自己是有1/8的这个混血，好像是
这个都不可考证了。只不过导演这么说也很正常，因为当时唐朝这个跟北方游牧民族混血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对，说到这个杨贵妃啊，我是觉得本片塑造的杨贵妃，她就刚才咱们说了，是大唐盛世的一个象征物。她不仅仅是一个咱们说啊风华绝代啊被皇帝专宠的一个大美女，她而是一个就是倾注了导演对所有盛唐这个美好想象的这么一个容器。在本片当中，她几乎就成为了一个大唐当时盛世的一个合法性的这么一个象征，上到达官显贵，下到一般老百姓，对她就是那种迷恋、迷恋、拜服、仰慕、青睐，就这么一种感觉。你可以理解，就是兵变之后，大唐大乱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能轻易的就决定要放弃他，要把他给弄掉？因为已经对他来说已经没有这个存在价值了。你要再留着他，可能就是一种尴尬，或者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一种存在啊。所以杨贵妃之死，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这跟大唐帝国的衰亡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是吧？
对，
他的
大唐盛的时候，他就有存在的价值。
对，
大唐衰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导演显然是把杨贵妃之死就做了进一步的这个演绎。史书上说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杨贵妃，就是皇帝走到那个马嵬驿的时候呢，禁军叛乱，对吧？然后把他弟弟先杀了，然后就说，哎，那这个枕边风太厉害了，那你这个他弟弟都死了，杨贵妃不能留。然后皇帝就命令高力士呢把他缢死在这个佛堂啊，一般说是缢死在佛堂。很简单，也有传说的没死，但是基本上正史都认为他死了。这导演反而他又加了一层，就是他是死了，但是他死的这个方式是他更要去讽刺这个
唐玄宗，
哎，唐明皇他处理这件事儿这种虚伪。包括他那句台词说，那个本来我可以把我的头啊放到这个盘子上了，但是咱们有承诺呀，这个咱们生生死死世世永不分离啊，对吧？白头偕老。然后他就给这个杨贵妃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啊。实际上杨贵妃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
死了，他死定了。
所谓的师姐大法呢，就是让他死的稍微好看一点。杨贵妃明知是谎言，但是她选择了就是配合这个谎言。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张荣就是他，其他的没有什么演技可谈啊，因为就没有给他多少这个表演空间。但在那一刻，特别是皇帝问他同不同意，对吧？那一刻他嗯了一声，哎，那个表演
挺到位，
还是非常的
传神，
以小见大，就感觉
他的内心是知道
的，内功，对，他的内功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对，
他把那个非常复杂的那种心情，看到这个皇帝这个心情，他演绎出来了，就是一种复杂感。
皇帝怎么玩弄其他人与故障之间的这种伎俩，他应该见的挺多的。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跟唐白居易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有一个一语双关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白居易也知道这是假的，对吧？他最后也配合了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所谓的这个爱情故事的这个演绎，他到最后才知道哈，他就是不改。再结合导演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整个这个拍摄，好像是一种三重的一种映照结构，就是对虚实之间的这种玩味，对这个谎言的态度，包括对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因为他对白居易最后那个《长恨歌》，还是持一种非常赞叹的一个态度啊，说你超过了李白，是很非常积极的一个评价，他完全溢出了这个诗原有的这么一个意思啊，我感觉。因为这个诗基本上他，你看这个整个节奏其实就是按照长恨歌的这个节奏来拍的
啊。说实话，对，我还觉得挺纳闷的，他从头到尾没有把长恨歌一句诗就是在这个片子里表现出来，我以为最后一点也没有。
真没有，对
啊，一点也没有。
对，
然后确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对陈凯歌来说，他内心有一个，就是怎么说，一种观念嘛，或者理想，他可能觉得像这种美到极致的东西，这种特别美好的东西都只存在于虚幻之中。
嗯，
你反过头来你想去追求真相，去看它的本质，可能都是肮脏龌龊的东西都在里边。
嗯
嗯，
当然杨贵妃咱们说一小插曲，我觉得杨贵妃啊，中国的女人其实在历史上是地位是很低下的，而且经常被当作替罪羊。
对，
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嘛。
是红颜祸水，这个是从他这开始的吗？
应该不是，很早就有赵飞燕嘛，最开始的烽火戏诸侯。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唐朝的诗人有时候也禁不住要讽刺他一句啊，就是那个就刚才你说的荔枝那个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就这种中国的这种特别是帝王身边的女人很难不被当成
替罪羊，
一旦政局出现危急或者国家出现衰败的时候呢，就被拉来鞭尸啊，拉来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借口，就跟他们要找一个奸臣一样啊，就是搞一种简单化的一种描述，
通奸之变、啊、
对，杨贵妃她反而说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红颜祸水啊，一个是可能是她这个结局确实比较惨，还有一个可能真得感谢白居易的这个长恨歌，长恨歌这个
美化了，
对他的这个，因为长恨歌的艺术感染力实在太强了，已经达到了能够动摇人们对这个当时这种顽固的这种女人是祸害的这种红颜祸水的这种观念，这个评判给他形成了一种美感。
对对对
啊，你要没有这首诗，那很有可能他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红颜祸水，
太惨了，太惨了。
所以中国很多宫廷剧就是讲这后宫的事嘛，他就是
你本来你就是一个天生的弱者是吧，弱者，
你想你选进宫那么多女人，你能被皇帝看中的几率是多大啊，对吧，然后你看中了以后又要参与这个政治游戏是吧，这是中国宫廷政治的这么一个悲剧吧，就是一个古代专制主义这种宫廷只能是宫廷政治，
但是
这种
唐朝来说相对而言其他的可能对女性来说还是相对宽松的
对
一个，
对，这是唐朝的文化
因为你能看到这个武则天最后居然能
称帝，
对
啊，这是中国
历朝
历代都不敢的，
独一位的，
不可能的。
再往后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了，也是因为他出来这么一个事，后来好像就是对女性的这种压迫或者束缚就更加抓得更紧了。
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片子其实对不能说是一个很差的这个历史电影啊，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历史精神把握是很准确的。你比如说他在那个《极乐之宴》里边。你看到很多女的就是穿那个便服对吧，她没有穿那个女人的那种那个唐朝女士的那种侍女服，实际上这就体现了这个唐朝啊她对男女平等的这么一个相对平等啊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俗，就是唐朝女人骑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在唐朝
这在其他朝代都看不见的，他们也是受这个胡人
对，受胡人受那个游牧民族的这个
影响，
包括他们穿便服穿男装，这在那个唐朝很正常。你看了很多这个唐朝的画里面，包括这个你能看到一些史料里边记载，对吧？唐朝女人就是叫，所以叫唐朝豪放女嘛，那时候啊，性观念也很开放，但是这方面也很开放，远远没有过去，远远没有之后啊，宋明清这个时代对女性的这种压抑。
也是因为唐朝本身的开放，它吸纳了很多这个
对
外族的这些观念，是吧？
哎，咱们后边可以说这个唐朝的这个事儿啊。最后说一下白居易吧，他选择在这一堆这个很复杂的这种政治游戏中呢，看到爱情啊，看到这种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最真挚的这一部分，他选择相信他，大唐的这种怀念、杨贵妃的憧憬啊，都幻化成了最后的这个《长恨歌》的这么一种赞歌啊。当然，《长恨歌》现在也有争论。长恨歌到底具不具备讽刺性，这是很多这个因为你看他那个诗词中间好像刚开始确实有一种对这个唐明皇过于溺爱杨贵妃导致不理朝政这么一种讽刺哈，从此君王不早朝嘛，就这个你这从这句话你可以很难你说
对
他没有讽刺性，
这还是对有一点的，我觉得
白居最后创造性的一种玄幻主义的一种色彩啊，最后说杨贵妃复活了给他的一个信物啊，这个诗里边写的跟那个剧情拍的电影拍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让人感觉这个白居易就是导演本身，导演就是借白居易去说了这部电影。下面我们就可以谈一下这个本片的大唐它这个还原啊到底是不是神形兼备，这也是实际上也是刚才咱们曾讨论的这一系列问题，就是这个历史片如何评价的问题哈，
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片子就是属于大唐的，对吧？是陈凯歌对大唐的这种理解。
本来我就是之前我对唐朝的理解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啊。
中国历史课本可是一个就是 唐太宗的大书特书哈，唐太宗和魏征，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
对，
唐明皇的开元盛世，
对，开元之治，
然后就没了，然后后边就
后
边150多年，就唐朝占一半时间一笔带过，就是藩镇之乱。
就看书也是想多看看了解一下，就是咱们中国古代有哪些东西是，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级的，非常先进的，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东西。你最有价值的东西就在它的这种开放性吧，是吧？开放跟包容。你要是回看中国历史，包括现在，一直到最开始，唐朝可能是唯一一个能称得上真正的世界都市。
对，没错，没错。
这么一个朝代，他当时仅北方，他那个外族就有超过200万人，
嗯、
而且唐太宗他不光是皇帝，
长安城就有两三万外国人常年居住。
嗯，当时一个城可能也就几十万人嘛，是吧？
嗯，
而且他是天可汗，
从天可汗这个称号就可以看到唐朝皇帝的这种极大的这种文化包容性。
对，
因为可汗实际上是只有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这个首领才称的这个称号啊。
对，
他居然接受这个，而且据说唐太宗就是这个唐朝的皇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可汗这个称号。他们觉得游牧民族和这个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农耕文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尊卑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尊卑固化的这种观念。
对
对，
四海一家是吧？打破这种传统的这种歧视啊，或者是民族偏见。
而且唐朝是一个进击的朝代嘛，就是从中国历史上版图上来看，就是你明显的感觉，唐朝根本不在乎什么长城。对吧？长城对他是没有用的，因为
对，其实长城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是没用的。
它表现的就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拒绝嘛，一种就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了以后呢，那长城就是我死守的一个，对吧？我来堵住你的这么一个。但唐朝不一样，唐朝是你可以走进来，也利用游牧民族，我们去开拓自己的疆土，把它纳为自己真正纳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啊，不是说是简单的就利用它，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雇佣军。
你从他看，他是允许这些外族人就是做官的，参政做官。这片子里那个阿倍仲麻吕也能看他
这个估计也是中国历代的独一家啊。不但是说，因为你唐朝皇帝是混血啊，他可能跟突厥那边有点混血，跟那个各种少数民族就不知道混哪了都。
嗯
啊，反正是不是纯种汉人。
嗯，
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他居然让这个高句丽、让新罗、日本这些国家。这些小藩国的人都能来做唐朝的这个真正掌实权的这种官吏，包括哥舒翰呐，包括那高仙芝啊，
高仙芝对，
都是外族将领，而且都是异族将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种包容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能让他们掌军权，能让他们这个
对
啊，
尤其是军权基本上好多都是那些民族将领是吧？包括后来安禄山、史思明这些
对。
啊，这也埋下了隐患吧？从一个侧面上来讲，是吧？
唐朝的所谓的这种就是内陆化，实际上就是安史之乱之后。你看到这个郭子仪啊，就是汉人啊，汉人将领，你看到慢慢的他就转向了只用汉人，就是纯用汉人这个排除。
安史之乱之后，可能觉得不行了，
啊、
还是靠不住。
对，实际上安史之乱那个原因就很复杂了。这里咱们可以简单提及一下，就是为什么他要重用这个北方藩镇。是因为唐朝当时这个对外战争啊，在这个各个地方都受到了平静，所以在北方呢，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这个用兵的方式。因为唐朝以前的用兵呢，他是靠这个府兵制，他不是雇佣军，他是靠当地农户去作战啊，不给钱的属于。但后来慢慢的就发现、
不够用
啊，对，特别是面对那个他在北方这个，特别是在辽东地区啊。或然后在蒙古地区或者是在天山那边转入守势的时候呢，他就要利用职业军人，特别是利用当地的这个胡人啊，做出一种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武装来抵抗，来抵御这个外族。这在唐高宗之后就特别明显了。所以唐玄宗你说他不用安禄山，他就不用李禄山、王禄山了，我觉得很有可能又有一个什么禄山。所以北方边境职业军人对这个内陆的这么一个压倒式的这种军事优势，可能是导致安禄山起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外族人他们在唐朝境内是叫做法律地位平稳， 唐朝盛唐时期有70多个国家跟唐朝往来，他们是叫做同一个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它是按照他们当地人所在的这个法律风俗习惯来解决，但是不同国家
是外法权呢，这是
对，在只要在唐朝境内不同国家的侨民发生的纠纷都按唐法断案，是吧？这也挺先进的嘛，这个东西。
嗯，
唐朝还保护这个通商贸易，
对，
就是他在西域驻扎军队，保护这些商旅，然后收的税也很低，当时可能是2%到3%的这种关税，海上贸易他们也保护，这样就导致很多很多外国人在其实在中国境内是发家致富了，
对，
尤其是那个叫什么粟特人，
就是伊朗那边，
他们会做生意，可能当时唐朝还对外商每年还减免他们的类似于减免供暖费，每年提供3个月的什么柴炭，让他们在这取暖。
唐朝是对这个西域的经营是非常重视的，它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就是把河西走廊看得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王朝。就是中国的其他王朝，就是感觉好像收缩的时候，就是西域可有可无，哎，我该丢就丢了。
而且他们对这个商业的这种看法，我也觉得跟中国其他王朝的不一样，
对，
有点是吧？其他你这个
自给自足型的，他是非常善于这个跟外边交换这个。
对对对，一个重视这些外贸，然后他是鼓励你去通商啊，做生意啊，这方面允许你发财呗。然后允许这个通婚联姻，这个也很比比皆是，衣食住行混杂，
对，
大规模的穿戴这个异国服饰，可能都是以穿外国的衣服为这个时尚吧。然后还允许外国僧侣过来传教，这个也是当时佛教就非常非常兴盛，在韩国还有其他的那些叫什么卧教、景教、摩尼教，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的这种心胸嘛，跟包容度嘛，
对。在末期他出现过几次这个就是灭佛的行为啊，就是但是之前呢确实像你说的，他对宗教基本上是很宽容的一个态度，各个宗教当时在唐朝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鼎盛的在发展，包括那个为什么这个日本派了那么多遣唐使啊，遣唐使其实一个重要的任务啊，
学习佛，
对，还不是说是真正像学习政治制度啊什么，他实际上是很多僧侣，很多这个佛寺，当时在日本佛寺很有势力的，所以他们派过来这个和尚去取经。
但后来从这个唐朝衰败，后来就是你说他搞过一个叫什么会昌毁佛，
会昌毁佛，对，
那个我看
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因为当时那个
佛
占的地太多了，而且不交税，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财政损失，所以他们要灭佛。当时而且僧侣是也是免税的嘛，
然后这开了一个头之后就是开始打压这些其他的宗教了。
当时皇朝就是起义之后在广州杀了大量阿拉伯人，
那个书上我看就讲它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行动，这个回佛，然后也是唐迈向宋的第一步。
这个日本人是他们是主张叫那个唐宋变革嘛，叫唐宋变革说，这个变革说他是日本那个学者叫内藤虎次郎，他所提出来就是他认为唐跟宋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是一种激烈的一种变革，社会变革，
从外向型的意识内收变成这种，
而且文化上是真正的形成一个就是后来的这么一个就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个
汉文化
的这么一个阶段。唐朝之前呢可真不是这样，而且他认为这个唐朝是最后的贵族嘛，唐之后就没有贵族了，全是士大，就那个科举制所培养的，之前是士大夫，各个那个家族集团能够掌握巨大的社会声浪和那个资源啊，跟皇帝抗衡。有个故事说那个皇帝刚开始想修百家姓，想那个修这个那个家谱嘛，哎，就发现哎怎么自己才李家才排第三，说第一第二都是山东的那边那个大户人家，就是这个唐太宗暴怒啊，反正最后就给了一堆理由，最后把他修成第一啊，满意了。就是从这个例子您看出来这个士大夫的势力有多强大啊，就皇家都不放在眼里。
总体来说唐朝它应该是一个贵族制在衰落当中，然后中央集权在加强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科举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里边的一个体现。唐代实际上他这样是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因为唐朝之前呢他实际上继承的是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分裂，分裂了接近400年这种汉文化和外来文化密集交流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结果吧。 啊。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大分裂啊，我们现在的汉文化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汉文化和之前的呢，其实可能完全就不一样。因为如果没有跟北方民族的这么一个频繁的交流啊，可能我们现在连凳子都没有。
嗯
啊，我们跟日本人一样，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坐席，对，席地而坐啊，这么一个
睡榻榻米
阶段。到包括你的服饰的改变，对吧？
嗯、
也是很明显的，实际上。
对，
所以你很难想象啊，如果没有这种东西，这种混合，这个中华文化是什么情况？中华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对吧？我们说的这个华夏文明永远是一个不断在变更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如果你听到民族主义说，哎，你不能吃肯德基麦当劳，对吧？你不能看美国电影，或者是你不能穿那个牛仔裤啊，或者是你要一定要去穿汉服，对吧？这个所谓的汉服啊，中国汉服都是现在都是生造出来的这种服饰，没有文化基底的这种服饰。当然了，你这就说明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是挺可笑的，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这个中华文化，它也是
你得
交流出来，它也是跟外边文明交流出来的，它不是说是
界定不了。其实
对，
你要干你跟界定到哪个时候？你界定到什么西周？界定到
怎么界定啊？对，而且它各地情况还不一样，对吧？你各地的文化也是一种混合，这个你没办法从这么清晰的这分割出来。你说意大利人现在好多意大利极右政府，哎呀，不能种那个中国人的那个菜，说那个韭菜啥都不种，就为啥我们都不吃这个？你种这个，那不影响我们这个纯净的这个意大利饮食这么文化吗？是吧？我看当地一个学者就反驳说，番茄就不是意大利的东西，你这个你所吃的
拉丁美洲辣椒也拉丁美洲
辣椒啊，番茄那各种料很多都是外边来的，都不是意大利的东西，也不是罗马人吃的东西，对吧？你怎么就这个现在又开始拒绝这个东西，是吧？
对，
你这就很荒谬嘛，这个难以自圆其说。
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哎，就是后来发明的发明创造吧，算是一种，是吧？
对对，
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
对，你看到大唐，你就知道一个真正具有这个文化自信，一个具有这个内生力的这么一个文化，它是什么样子，是吧？它不拒绝外来文化。他是把外来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一种就是这么一种心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啊！咱们现在强调这个文化自信嘛，是吧？各种自信，这才是真正的一种自信啊！我觉得陈凯歌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呢？明子，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中国，他拍这个电影是
什么？你刚才说完，我觉得确实是，他是心向往之嘛，对这个大唐盛世的这种神往，对，因为就咱们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唐朝，可能是唯一一个就是真正拥抱世界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国家，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这种风度跟气度。
对，
咱们国家现在看着有那个架子啊，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这种理念上，我觉得可能还确实还不如唐朝的时候。对。
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频繁地接受自己的上级是老外的时候，可能真是融合就达到一定程度了啊！这不是说你人家对你进行大规模殖民啊或者什么的，是一种你自发的，对吧？有能力的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对吧？
对，
是这种你吸纳全球的这种精英，你不说是我一定要用中国人什么之类的，你这个可能
你先别说那个，你好多老外都打黑工的，在这边
都绿卡都拿不到，
没有合法
身
份，我给先给你。而且我觉得中国过去很长时间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吧，是吧？封闭的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其实中国还真是没有从鸦片战争之前的那个状态完全的走出来，
封闭的时间太长了。对，
就刚才那天那个听那个讲座，人家说的，其实你现在看起来，人家当年签的那个不平等条约啊，所谓的那些很多重要的理念，
其实就是现在 WTO 的
对正常的公平贸易的理念。当时咱们认为是丧权辱国，就觉得你强迫给我这个。
咱们那时候是从一个对，就是朝贡体系中间，
对，
还没有摆脱那个心态的，
对，
不是一个跟世界各国平等相处的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了，陈凯歌导演，我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电影？我觉得跟陈凯歌导演这个理念有关系。你可以看到陈凯歌所有的片子，他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啊，他描述人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这个如浮萍一般的这种挣扎， 和这个反抗搏斗以及最后这个飘零，它表现的什么，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这种力量，个人生命的这种价值和力量，这一点来说我就觉得要大大的给陈凯歌导演点赞啊！不管他导演这个片子啊被非议成什么样，他总是在坚持这种东西，这就让他跟这个张艺谋啊，跟那个好多人他们拍的所谓的这种历史证据啊，就完全的给区别开来。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为了集体我可以无名可以死，对吧？我那些刺客我可以死，我追求的就是一种极致的一种秩序，一种完美，为了和平嘛，对吧？他说了为了和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一统，为了结束战争。陈凯歌明显就是他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不认同你为了和平你能牺牲掉个体的这种生命。而且陈凯歌他对这种极致的这种张扬的这种表现，以及这个对这种所谓纯粹的啊这种歌颂，好像是现在是挺稀缺的，我觉得是真是挺稀缺的一种表达。
他内心怀有那种应该叫赤子之心，
很多人批评他说你脚不沾地，脚不沾地意思就是说你不迎合这个现代观众这种，
他没有必要去迎合，我觉得他可以做到有不迎合的这个资本了。对，
陈凯歌，我觉得导演可能他之所以后边导演有这些非议，就是他可能某种程度上想迎合，
还想迎合，
但是他实在是放弃不了自己原来那个表达的那个思路，包括自己的这种这种理解，对世界的这种理解，
对他来说确实都是就是主题叫主题先行，是吧？
对，
他是
我就是要歌颂生命，歌颂个体，不惜就是说
你故事没讲好也无所谓，
对，
或者是我的怎么地方搞砸了也没事儿，
对。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这个理念的表达是最重要的。
对，我今天看一个文章，就是那个东方历史评论说张艺谋的那个英雄那个结局啊，原来是无名不是被射死了吗？无名说，哎，一看你为了天下，哎呀，那我就不杀你了，对吧？我就是为了天下人民的这个和平，我就走了。结果他不是被射死了吗？被射死以后，那个皇帝就垂泪，他在那垂泪。然后那个文武官就说英明是吗？就在那喊这个。张艺谋就把拿掉了，觉得好像有点讽刺，就是讽刺这个秦王太阴险了，哇塞，人家刚放过你就给人家射死，然后还在这表演。如果陈凯歌拍，他肯定不会把这段给掐了，他可能还放大这一段，这个权力的这种丑恶，
因为他自己是被摧残过嘛，他是我听到过一些他不是上山下乡嘛，那时候在昆明还是哪儿云南待过10年，那时候就是砍树，他是这种经历对他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吧，是吧？你在。就是你某个人随便一句话就改变无数人的命运，那一代人真是，
他其实跟严歌苓有点像，我觉得很多时候严歌苓的小说好多时候也是拒绝对为了集体我就要去牺牲，对吧？我就不牺牲。严歌苓可能对他比他更激烈一点啊。陈凯歌这个片子，你说如果我觉得他如果把重点放在马嵬驿那个事件上，不是极乐之焰，
可能会
更有意思，对我来讲啊，他把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一幕，对吧？
可能会集中一点，因为那是一个矛盾最冲突最集中的地方。
他就在后边就把这个给割据化了。最后咱们再谈一谈，你看到的这个所谓这些中国的这些历史电影啊，它跟世界上经典的历史电影这个差距在哪儿？就我先说一下啊。
行。
主要是我觉得是中国的这种历史精神啊，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很多时候呢，对。这个过去的就是所谓的啊胜利者的这个赞歌这么一个东西啊，还缺乏一种新的认识啊，它都是老调重弹。
对，
比如说从这个皇帝啊，都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要去理解皇帝，要去体谅皇帝，体谅帝王证据啊，所谓中国历史证据好像都是这思路。直到这个雍正王朝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把皇帝那个，当然雍正王朝它依然体现的是当家难，对吧？如果是执政难这么一个思路，但它总体来讲它还是体现了一些皇帝的这种阴险嘛，是吧？这种在权力斗争当中皇帝他采取的一种
这也是我
见不得光的一些事儿，
搞来搞去就是那些事，宫廷斗争是吧，权力斗争，这是主线，对人的这种压迫打压，369等，要不就是农民起义，就是，
但是他好像表现的还真不多，就是这个
农民起义还说的不多
啊，皇帝的这种宫廷斗争还不多，他说的是后宫的这个宫廷斗争比较多。 这个如果真把这个表现出来，也不失为中国的纸牌屋嘛，对吧？这种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是就是中国这个所避讳的东西太啊，避讳的东西太多，指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很不光彩的事件，对吧？或者时期，
这跟咱们整个大的这种政治环境有关系，
嗯，
是吧？你这他就是他对于政治的那种就是也是官定的嘛，他不允许没有给你太多的这个空间去讨论。
他现在进去咱们要么就是极度屈辱，比如说鸦片战争那个后期的啊，极度屈辱那个情况，要么就是我极度的那种盛世啊，歌颂汉武大帝啊，包括这个唐明皇啊，包括那些唐太宗啊，是吧？镇关朝啊，或者是康熙啊，这种盛世，他缺乏。你比如说唐朝吧，你为什么就放到安史之乱之后你就不拍了呢？
对
吧？唐朝还存在了那么长时间，然后
其实即便是在这个盛世的这个所谓的盛世下边，是吧？其实
哎，
老百姓的生活到底什么样？是不是也是挺苦的？你那些妇女不也是受压？
是啊，你还有杜甫呢，是吧？那么底层士人的那种挣扎，拍的太少了。这个聚焦帝王聚焦太多，是吧？而且在历史这个场景下，这个主题可以多元化一点，对吧？你不要局限于这个政治嘛，是吧？拍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把这个整个历史剧给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吧。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东西风险也很大，现在你因为老觉得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呢，或者什么这个哎这个投鼠忌器，很多时候也
自我审查了、
啊、对对对，
很多东西你一碰触现在越来越敏感。
你现在那个八百吧，像那种片子你都懵了，就经常就上映了吧。
像一扇花香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想要太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山望断肠，借问何共谁的思，可怜飞燕入新窗。明花清过两相欢，唱得菊郎带笑皆是春风无限恨，只想听我一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只想听我一阑干。 栏杆，皆是春风无限黑，真想听过你栏杆。